那是一个完全被石化的瞬间，我拿着电话，正在那里说不出话。等我回过神来，马上叮嘱丹子，这话不可对任何人说。丹子哭着说，肯定不会对外说的。写到这里，我曾经犹豫过，既然我当时要求员工不能对外说，那我要不要把这一段如实写出来？这会不会对这个可怜的母亲造成二次伤害？最终决定写出来的原因，是我内心的声音说服了自己，这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是的，这不可耻，一点都不可耻。这是一个在绝境中为自己的孩子的命运做殊死抗争的母亲所做的最后的让人心痛的努力，不容被指责。即便她曾经逃离过，在我心中，他也是一个可以为自己的儿子忍辱负重，甚至牺牲一切的伟大的母亲。他当时的逃离，并不是狠心丢下自己的儿子不管，而是在拼尽全力以后，无法面对失去孩子的绝望。那一刻，他确实精疲力尽了，已经完完全全的崩溃了。我猜想，他离开医院的那一刻，内心在祈求，也在赌。他赌这个社会不会抛弃他可怜的儿子。事实上，医院没有抛弃阿亮，我们慈善组织也没有抛弃阿亮。他7天后的回归，与其说是我们把他找回来的，不如说是为母的天性让他熬不过去了自己回来的，不如说是母子连心，病房里阿亮的哭声把他唤回来的。告别阿亮一周后，恒辉团队开了一个复盘会，关于阿亮的妈妈，我们每一个人都表达了敬重。丹子说，我们只不过陪了阿亮9天，因为投入了感情，把自己陷进去了，所以才觉得受不了。而阿亮的妈妈几乎独自陪了他患重症的孩子整整3年，期间的奔波流离之苦，所经历的希望、失望和绝望，对一个贫弱的农村妈妈来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非人折磨啊。阿亮的妈妈签完放弃抢救的字后，和儿子头靠着头，脸贴着脸，紧紧抱住儿子，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的情景，现在回想起来，仍让我心痛不已。彼时，恒辉公益基金会刚运营怜爱工程不久，服务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都是重要的积累。我们详细复盘了整个过程，讨论在今后的社工服务中如何增加共情，如何更好的倾听，如何消除误解，如何提高效率。我们也梳理出了这个过程中相关政策和法律需要关注的点。与政策相关的，我们重点梳理了河源社保异地联网报销备案的政策，原则上参保人住院前要去社保局开介绍信，但实际情况是很多人住院很急，来不及开，所以出院结算前都可以前往社保局开介绍信，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带身份证件到参保地劳动和社会保障所开具介绍信即可，也可拨打劳动和社会保障所的工作电话，报上身份证号进行办理。有的医院不需要提供介绍信回执，只需要在社保部门登记后，在医院的医保负责部门查询有无登记即可。这大大方便了我们后来帮助异地就医患儿办理异地就医备案服务的工作。与法律相关的，我们梳理出3个需要关注的点。一是农村孩子的监护权是否可以进行变更，如果穷亲戚可以获得更好的医疗报销或援助政策，变更患者监护权到穷亲戚家，是不是一种获得政策帮扶的方案？二是如果需要积累音视频资料作为项目工作记录或研究材料，那么录制音视频需要征得对方的口头同意还是书面同意？如果未经对方同意录制音视频以保障工作人员自身权益的行为是否合适呢？ 三是非婚生子的监护人是谁。与社会工作相关的点是，服务极端个案需要高度重视一线工作人员可能遇到的心理创伤。心理专家给我们上辅导课的时候说，如果我们在一线医务社工服务的过程中遇到特殊的灾难性个例，感觉到较长时间的压抑，觉得非常不高兴，情绪不稳定，甚至易怒，出现了睡眠不好等状况，就是已经有心理创伤了。不仅经历灾难的人会产生心理创伤，目睹别人灾难的人也有可能产生心理创伤。更何况我们经常不是简单的目睹啊，而是在全程试图全力拯救。所以大家要对自己的心理状况保持觉察。我们随后也定下一个制度，在个案比较复杂的情况下，基金会需要安排多个工作人员参与讨论，需要关注一线社工的情绪状况，对他们进行及时的督导，帮助解决问题和疏解情绪。关于阿亮哥哥的治疗，我们后来联系了一个公益组织，给予了适当支持，阿亮哥哥的病情得到了控制，四年后考上了一所技校。小史在阿亮去世几个月后曾尝试跟阿亮爸爸联系，想了解一下阿亮哥哥的身体情况，结果发现阿亮爸爸已经把他拉黑了。他们家后来的一些情况，我们主要是通过村干部有一些零星的了解。这些年里我们都小心翼翼的，没有再打扰阿亮的妈妈，但是阿亮的妈妈一直没有删除单子和小史的微信，因为他俩到现在还能看到他偶尔发的朋友圈。半年后我们得知他已经离开阿亮的爸爸，回到了 H 省的乡下老家。两年后他在老家成了家，后来他和现在的丈夫有了一个儿子。我在小史的朋友圈里看到过他抱着那个儿子的照片，儿子壮实可爱，母子俩脸贴着脸。